去啊、其实我回去之后我自己旁边修了一下，然后我告诉我女儿 Hannah 说，你帮我后面修一下，她说我不会剪，很简单，剪直的就好了，很她剪的跟我第一次剪头发一样，怎么剪都剪不直啊，所以照张相，然后画条线，然后告诉她这样子剪，这样子吹啊，要慢慢的把它剪一下啊。上个星期呢，弟兄问我的时候，他还说，请你告诉我这个你在哪里剪的，这样子我就不需要去那里。啊，我不介意了哈，弟兄，那位弟兄愿意跟我开玩笑是不没有问题的啊。那个，我是不想把那地方讲出来，为什么？因为我进去之后坐在那里，每一个人剪的头发都好很好看，我进去之后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给的这个指示不清楚。所以我希望说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在这里讲不是我给我的这一种的观念我的指示，然后你们出去之后每个人跟我的头发一样啊，不是这个目的。我们希望是能够来看神的话，来知道主在讲什么。特别是今天我们要讲到这个夫妻的角色的时候，是一个很让人很紧张的一段信息啊，我们来读啊，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的第五章21节，在周报上面有，我们一直读到第六章的第九节啊，经文啊，从五章的21节开始来，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能让妻子就顺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洁净自己，做荣耀的这教会，逃脱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要照样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就像都是照样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圣洁的自己。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要当爱自己，正如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尊重他们的。六章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母的要的母亲，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要着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这样，又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就是好像服侍主，不像因为的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奴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有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以礼，不要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们与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来到你跟前，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顺服在你自己的话语面前，这不是人的话，乃是你借着使徒保罗写给众教会的吩咐。主，让我们能够来明白主你的教导， 那我们能够因着你的教导，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因着信靠持守你的话语而看见你自己的福分，你自己的荣耀。很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啊，今天大概没有办法把全部都这个讲完，但是呢，至少把第五章讲完哈。所以我们再来把刚刚念的经文再念一次，我们从21节念到33节啊，21节念到33节，我们先21念到24停一下哈。来，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如同妻子。好，我们你注意看那句子呢，其实是连着前面的。你看22节，如果你是有圣经的话，你圣经下面在顺服下面有虚线，表示原来是没有这个动词的，这个动词是在前面一节出现的，然后连着在22节的时候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只是它没有写上它的动词，因为动词跟前面一节是一样的，就是要顺服。所以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一节经文呢，是跟上面一节连的。上面一节的经文呢，是跟在前面说要被圣灵充满的那一句话，整句话连在一起的。所以你要读的话，你就要从第18节读起，说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这样子读到后面，彼此顺服。所以现在你们知道了为什么顺服那么困难哈，圣灵充满的才行哈。那这样子啊，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然后他讲到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凡事顺服丈夫。我们接下来25节念到30节，来，你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接着道把。是保养故事，增长基督他也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的上的肢体。好，然后在这里讲到，就讲到丈夫要怎么样爱妻子，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己，是一个舍己的爱。然后28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像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就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最后我们从31到33节把它念完，来，为这缘故。最后一句话呢，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跟第5章的21节要存敬畏基督的心，那个敬畏是同一个字，要敬重重基督的心来彼此顺服，妻子也要敬重丈夫。今天我们要来思考这经文呢，的确会让人家这个很紧张。 因为神的话讲了，然后很多人就会有很多想说他这么讲，那我有什么话可以反驳这个经文？不是那个意思啊。所以我们每一次谈到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这个里头很多的这个问题会出现。当然我们也需要谈更重要的，就是丈夫要爱妻子。有一个刚信主的基督徒，他问了这个问题，他说难道圣经真的他加上这个真的真的是叫妻子要顺服丈夫吗？他说我是一个有能力独立的女性，又是一个新的基督徒，我不喜欢这样的一个观念。甚至有些我们教会里的人说这段经文到今天已经不实用了。所以你会发现到就算是基督徒也都觉得这一段经文很难，甚至有人说这个已经不实用了，今天不能用在今天的社会上。所以有许多人呢来到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很多心里头问说为什么。那我们今天要来谈，但是呢，我要你们暂时把心里头的问题先放下来，放一边。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的意思。经文的意思，想象你来这个高尔夫球场，高尔夫球场上面有这个树林，是不是？也有这个沙在那里目标高尔夫球是要打到哪里去？有在圆圆的地方有一个棋子，棋子下面有个杯子在这个地里头这是那个目标但是呢，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那个目标没讲清楚之前，我们就说担心这个沙啦，担心这个树林啦，我们就永远不知道那个目标在哪里所以今天呢，我需要你把你心目中的这个沙滩，把你心目中这个树林把它挪开。我们先谈一谈那个棋子到底在哪里，那个棋子在哪里。当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没有得救的罪人的时候，圣经说我们是在黑暗中，是不是？在黑暗中我们根本就看不见，在昏暗中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知道那棋子在哪里，我们也打不到。当我们还是不信主的这个罪人的时候，圣经也说我们是悖逆的，也就是说我们根本就不同意神所说的。就算我们看得清楚，我们知道棋子在那里，我们也不同意要打到那里去。我们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当我们信主之后，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眼，那我们看见那棋子在那里，当然有顾虑，我们还有很多的顾虑，你怎么打到那边那边很多困难在前面中间拦阻着但是今天呢，我要你们把这些想到有可能的这个危险，有可能的这个陷阱呢，全部先放在一边。我们也先看一下到底这高尔夫球场婚姻的高尔夫球场的这个棋子放在哪里放在哪里。我们刚刚念的这段经文一直出现的有一个比喻是什么？基督跟教会我等一下会跟你讲，基督跟教会不是比喻但是呢，现在先暂时把它当成是一个比喻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比喻一直出现的是什么？比喻，身子跟头，是不是？你来看一下这个23节，23节说。22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 基督是教会的头。有人知道这个，读了这个头之后浑身不舒服，因为当头的好像什么事情都是听他的。你先等一等，先把这些问题先放在一边。然后来到第二十八节的时候，他说什么？二十八节，丈夫也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所以同一个比喻，谈到丈夫要爱妻子的时候，他说就如同自己爱自己的妻子，爱妻子的便是爱自己了。然后二十九节继续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护惜。他继续讲这个比喻，是不是他继续从这个比喻来帮助我们了解说丈夫跟妻子的一个关系在哪里。所以他说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到三十节的时候，他又说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到后面五章三十一节，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你把这个他所有有关这个比喻，他比喻要讲解的东西内容，他所着重比喻不是让你自由发挥的啊，是要看圣经里面着重的地方在哪里的时候，你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请问头跟身体的关系是什么？连在一起啊，希望是连在一起啊，连在一起，很好很好。OK， 还有什么关系？互相效力。OK， 我问你，这个头的地位是不是比身体高？啊，是啊，这个从空间的角度来说，头的确比身体高人一头啊。但是，从这个尊严跟尊贵的角度来看的话，头是不是比身体高？是不是？除非你我心里有问题，我们从来不去想这个问题的，是不是？我们不会说躺在床上有点无聊睡不着，到底头重要还是我的身体重要？有没有这样子去想的？没有啊，没有。当你想到的时候，你就要了解到这一点啊。当他讲到头的时候，不是只是说做头的；当他讲到身体的时候，不是只是说做奴隶的，那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来到头跟身体是一个人。当你想到尊严的时候，你不是想到头的尊严，你也不是想到身体的尊严，你是想到什么？整个人的尊严。那我再问你，当头脑发出讯号的时候，告诉身体说某某部分缺乏营养，请你把营养送过去，身体也就把它营养送过去了某某部分受了伤，我们需要去疗伤，他就赶快去疗伤。我们会不会在那里拍手说头你真有爱心，你真会照顾自己的身体，这里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去照顾，那里有缺乏的时候你就去补足，你会不会这样子讲？有没有人这样子每天晚上睡觉前称赞自己的头脑，你真有爱心，今天去哪里哪里哪里你都做得很好，你都照顾整个身体的需要，有没有人这样子想的？没有。为什么？那是本来要做的，是不是？本来要做的。有没有人也会鼓掌说，身体你真顺服，今天头不管发出什么讯号呢，你都跟着去做，你没有不听的，然后给他鼓掌了，有没有？ 没有，为什么？因为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本来应当就是这样子的，理所当然的。除非我们得了一个病毒，这个病毒呢，只叫头想到头，叫身体虽然没有头脑，还是想到身体，叫身体只顾他身体的事不顾头，叫头只顾头的事不顾身体。这种病毒呢，圣经里头叫做罪，罪叫这个身体不要相信头所发的信号，叫身体怀疑头所发的信号。罪也叫这个头呢自高，所发的信号要为自己，要叫人听我的，为我做事，提高我头的尊严。那这样，在这种的支离破碎的罪的光景之中，瘫痪的光景之中的时候，我们就会鼓掌了，是不是？一个人瘫痪在那里，难得你这个说你叫那个手指头痛啊，等了好久，手指头终于动了啊，我们就开始鼓掌说，终于啊，手指头啊，听了这个头的这个信息就有反应了，我们就会说好，对不对？当头这所发出的讯息不是自私的讯息，乃是为整个身体着想的时候，我们也会拍手说，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这样子，应该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是一个人，不是头做头的，身体做身体的。所以你要知道，当我们今天来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像是一个头跟身体分开的，因为罪的关系，我们都彼此存着许多的怀疑。然后圣经说应该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怀疑，我怎么可能顺服头？头会在想说，我怎么可能为我的身体牺牲？所以当你这样，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想到说，他要告诉我们的是，那高尔夫球场的棋子放在哪？高尔夫球场的棋子在哪里？所以当我们来看，再一次来看的时候呢，你注意啊，从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把丈夫当着是救主，他的意思乃是说，就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妻子也要凡事顺服丈夫。我们先把说，丈夫这个给的这个命令常常都是有问题的啊，这个先放在一边。一个正常的身体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的？是，对不对？是什么时候出问题的？因为有罪的缘故出问题的啊。那我们继续念下去啊，第五章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用水借着教会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这就好像每一天啊，有些人可能不是每一天的，每隔几天或者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洗一次澡一样啊，身体脏的你就把它洗干净，对不对啊？洗干净啊，然后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啊，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你会发现到我们人的身体呢，头从来没有想到说他发的信号对自己有多大的好处的，这个从来我们不会去想这种事情的。我们想的是整个人，我们想的是整个人。头从来没有 自我意识想到说我的头这现在这些东西都跑到身体里去了，那我头还有什么东西，从来不会这样子想的。为这样子二十八节说什么呢？丈夫也当这样，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我们很多时候开玩笑把这句话扭曲了，丈夫如果你真的要过好日子的话，你就要爱妻子，好像是说你不爱妻子，妻子就给你苦日子过啊！这不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啊！这段经文的意思乃是说，你爱妻子的本身，你就不会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人，那是你自己，懂不懂？他的绝对不是说你爱了妻子之后，妻子高兴之后就会对你好一点，就是所以让你爱妻子就是爱自己啊！这不是他的意思。有些人说我爱了妻子之后妻子还是对我不好啊，爱妻子不是爱自己啊，所以不是这个意思。他乃是说你既然爱你的身子，身子就是你自己了，身子就是你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的。总是保养顾惜，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说，神给我们一个画面，丈夫跟妻子有角色上的不同，但是这角色上一个做头，一个做身体，一个是顺服，一个是爱。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怎么都想不通，这怎么公平？但是你发现到你自己的身体从来没有想过公不公平的问题。你从来没有想过我的身体跟我的头这两个有不同的角色，在我身体实在不公平。这从来不是这个问题。只有我们在罪的社会里头，罪恶的社会里头，当我们自我中心的时候，我们当离弃神的时候，我们分裂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这是个问题。我们才会觉得这是问题。然后我们来到第五章的三十一节，他说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三十二节他特别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他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当神当初把人呢、夫妻放在一起的时候，丈夫妻子要连在一起成为一体，然后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指什么说的？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换句话，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奥秘主要要表明什么？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你仔细看的话，头跟身体是丈夫妻子的比喻，是不是？丈夫跟妻子应该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的比喻。但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今天破裂了，那谁受亏损呢？神的见证受亏损，神的见证受亏损。当妻子丈夫没有办法顺服和牺牲的爱的时候，那一个象征要象征耶稣跟基督基督跟这个教会的关系的那个象征破裂的时候，谁的荣耀受亏损？基督，基督的荣耀受亏损。你注意了哈，我要你注意看这个经文哈，他不是把基督跟教会当着 夫妻角色的比喻，他乃是说这个夫妻从当初神创造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就是要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基督和教会说的。当一个合神心意，按着神所要的这个标准而活出来的这个婚姻的时候，这个婚姻所彰显的是一个基督福音的荣耀。让世人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有各种各样不同婚姻的标准，用他们的方式达到的。但是神的这个标准是罪人不能接受的，这个标准是没有人能够达到的，这个标准唯有怎么样，唯有在基督的救赎里两下合而为一，在神面前合一。只有在救赎的这个恩典之下，我们才能够不再想到自我中心，再想到自我中心。所以在这一个的时候，当你谈到夫妻关系的时候，你先不谈说怎么打这个高尔夫球啊，要先问说你打去哪里，是不是？你不可能你到高尔夫球场去打球，你也不知道你要打去哪个洞，你只是要觉得很困难，这个时不时掉到这个树林里头，时不时掉到这个沙里头，打起来很辛苦，然后叫人家教你怎么打，但是你不知道的要打去哪里，棋子在哪里？棋子乃是要接着我们的婚姻来彰显基督和教会的那一个荣耀，那个荣耀借着妻子顺服和丈夫牺牲的爱来表达的，来表达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座的，你还没有信主的话，我们都需要一位救主来医治我们罪的问题。我们在最终我们是眼瞎的，我们是看不清楚的，我们是不愿意的，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来开我们的心眼，看见那棋子的位置在那里，并且切慕那样的一个关系。今天在座的有些人已经得救了，你说我已经信耶稣了，可是好像也很困难，我也心不甘情不愿的。你眼睛开了，你看见棋子的方向，你的心不再抗拒神，你也切慕这个位置，你只是觉得很困难啊，像打高尔夫球场一样，你眼睛对着那棋子啊，手握好那个棒子，然后身体一转一挥，结果球飞到那边去啊，不会飞到你要它飞的地方去啊。你就明明看着那棋子的方向，结果球就偏左偏右啊，掉到树林里，又掉到沙子里头去。更糟的是，有时候你一挥，发现没有打到球啊，还在原地啊。很多时候，我们的婚姻就好像这样子，我们神给我们一个标准，我们觉得很困难。也许是这个头计算错误，或者放出这个错误的讯号，也许是身体还不适应，还不能够正当的回应这个讯息，或者肌肉之间还没有互动的太行，结果球就飞到其他地方去了。但是我会告诉大家的就是问题不大，为什么？你还可以从球飞的地方再继续打，是不是？你多打了几次，虽然说总是飞错地方，但是最后还是可以越飞越近的，是不是？你只要知道方向在哪里，你的心眼是开着的，你的渴慕是对的。 所以不管是树林也好，是沙子里头也好，我们一直错再错，多少的三次啊，多累积了多少的分数啊，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可以达到啊。为什么？因为以弗所书在前面讲到说，我们若晓得基督的爱，我们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的，神的灵就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力量，要带领我们，要成就那极大无比的事。所以我恐怕这个，当我们讲到夫妻角色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到底知不知道神的荣耀在哪里，在哪里彰显神的荣耀。这个不清楚的话，我们在做更多的尝试，我们都是不知道往哪一个方向走的。当我们开始晓得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借着神的灵的帮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往前走。要不然你很会打，也打得很远，但是不知道方向，你也打不到，永远也都打不到。求神来怜悯我们啊！求神来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愿意顺服。当你讲到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是不是丈夫讲到所有任何的一句话都要顺服呢？这不是他的意思。圣经总是有一个前提的，你必须完全是合乎神，不违背神的这个旨意，不违背神的这个真理的。若是违背神的真理的，我们连政府我们都不能够顺服。但是你想想看，是不是你丈夫从早到晚每一句话出来的都是敌对圣经的？也不是，我相信都不会啊，都跟圣经大部分都不会有冲突的。但是我们不顺服的地方，不是因为说他跟圣经冲突，而是我们内心里面不能顺服。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求神来怜悯。丈夫呢，听到妻子要顺服，是不是很高兴呢？如果你听到妻子会顺服，你高兴的睡不着觉的话，这个丈夫是有问题的。当我师母开始说她要学习顺服的时候，哦，我要做决定的时候，我根本就是怕得不得了，因为一旦做了决定，她当然她把她的顾虑意见也告诉我，之后她把这个主权交给我的时候，我就很紧张了。为什么？一旦我没有听她的，最后下场很糟，就很没有面子，你知道吗？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个要承担的这个责任啊，不是说谁有尊严，谁开口说什么就做什么的这个尊严，而是你负责的是整个家庭，整个身体。在罪当中呢，当然有一方面需要顺服的时候，会顺服的时候，另外一方面可能自私。另外一方面不自私的时候，这一方面不愿意顺服，也都有的。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学习。这段经文没有告诉我们实际详细的这个生活上的例子，但是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夫妻的生活最终要彰显的是神 救赎的大能。你有看到一个妻子，因为她敬畏基督而愿意顺服的，你会看到一个先生，因为他敬畏基督而愿意舍身的爱他的家庭的，那个家庭你看到的是一个世上所看不到的。你说哪里有人能够这样子把自己撇开，完全无私的摆上的？这就是基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基督是我们的和平，基督是我们的平安，但是两下合而为一，在他里头成为一体。到了那一天，天地啊，天上地上地下的所有的要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他能够把那得了病毒的身体再一次医好，以致我们真的是一个身体，我们为身体舍身，我们完全的顺服敬重。好，我们呢这个有两个团契，一个是小羊团契，一个是爱家团契啊。这两个团契呢都是有小孩的，一个是在青少年，一个是比较小的小孩的。我在这里做一个广告，就是我们从这个今年开始到五月份呢，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六，我们都会有一个讲座，我们会谈到教养儿女的讲座。如果你还没结婚，你想知道的，欢迎来；你快要结婚了，你一定要来啊！结了婚的，没有小孩的也要来；结了婚有小孩的更需要来。你说小孩都长大了，都已经生小孩了，我都做这个爷爷奶奶的也鼓励你来啊。我们都可以彼此学习啊。这个讲座做什么呢？我们我会特别找一些我们在当地的一些牧者们啊，也会找一些我们在当地的夫妻，因为我们在中国呢，在台湾呢，我们不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很多时候我们的观念都是我们小时候的背景的观念。我要把这些家庭找来，他们都是美国的夫妻啊。我们家 homeschool 就接触很多这样的一个夫妻，他们对他们家庭很关心的啊。我不是在推销 homeschool， 我主要是要让大家能够接触这方面的这个基督，从基督教导里面进前家庭生活里头出来的家庭，让他们看，你会看到他们呢，不是每个人都是同样的做法。你看到这亚洲的家庭呢，跟西方的家庭做法也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有一颗愿意敬畏神的家庭的，他们里头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神为他们的主，他们沟通方式不一样，他们解决这个冲突的方式不一定一样，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敬畏神。而在这个敬畏神的当中，你能够看得到那一颗敬畏神的心在这个家庭里面带来多大的影响。你跟一个人待久了哈，住在24小时住在一起，然后长久的住在一起，到最后通常你可以知道说他这么长久以来住在一起的人里面，最重要的是那个人的心态，是不是？不管他人际关系再怎么缺乏，最后那个心态是两个人能够了解的当中都能补足任何其他的缺乏的。我有看到一些家庭，没有父亲的家庭，那孩子成长起来很成熟，因为在那家里头他知道有很多缺乏的东西，但是他知道妈妈的心在哪里，在神那里。所以你生活的越久，在越多的在一起的时候，你里头那个心真正的那个渴慕的心是 战的角色越重要。所以我们真的，你讲这个心好像不是很实际，但是其实很实际的。我们要先从最根本、最内心里头这个动机来开始，而这个动机就是要敬畏神、荣耀神，在我们夫妻的关系上彰显神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仰望你，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婚姻中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我们人有许多的顾虑，想到说为什么是顺服，为什么是牺牲的爱，但是那是因为我们在最终无法能够真实的体会那一种的合一的荣耀，那一种合一的美丽。求主你的灵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看见你恩召的指望，你那一个能力的浩大，你那一个荣耀的福音。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夫妻都信主的，在你面前我们每一次的尝试有不足的地方，我们都再一次回到你跟前，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自己的荣耀成为我们心中的意象，那么愿意往前走，靠着你的恩典。求主你带领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